我们再次来到主日学的当中，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学习。主，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永远都有方向，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你的话语也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让我们从起初透过你的话语看到末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如何行。愿主继续的用你的话来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当中真正有属天的智慧，有属灵的智慧，面对我们短暂的人生，好像在我们地上这段年日，我们跟随这位永生的神，得到那个永恒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的第17课。那这一课呢，包括两章圣经，35到36这两章。那这两章圣经呢，有一点特点啊。我在这个开始讲到末后的时候呢，我在讲以西结在末后的这些章节，讲了很多有关末日的预言，一直讲到大灾难，一直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个预言的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些的点，那这些点呢，并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内涵。但这些点是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我讲到埃及，埃及是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所以上帝用四章的圣经来讲有关埃及的事情，从开始讲到末了。然后呢又讲以东，那最后呢在38到39章还有非常特别的啊，叫做哥格和马各啊，我会讲那两章圣经，那里面所包含的内容也是相当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看的时候完全一个是个整个人类的一个视角，所以上帝他的这个启示是非常的宏大，那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情况。那在35到36章呢，这里面呢他除了讲以色列，那这是一个主轴以外呢，又讲了另外一个国家叫做以东。那以东这个国家在35章呢专门呢是讲到对他的惩治。那实际把这个以东放在这里呢，还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惩治，因为我们在讲到25章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上帝对诸国的审判，也包括以东。那在35章，他又特别把以东列出来，和以色列放在一起来讲。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意思呢，我们需要去看，因为呢，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呢，是独特的。我在讲到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是独特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是历史当中他们互相的交盖特别多。那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又是另外一个独特，那这个独特是什么呢？他们在血缘上是最亲密的，在所有的外族国家的里面，以东和以色列的血缘是最亲密的。那原来有血缘关系的周围还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门。那摩亚和亚门和他们的关系呢有血亲，因为呢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们有些血亲的关系，但是呢这个血亲就没有与东这么近。以东是谁呢？是以扫的后裔，他们都是以撒的双胞胎当中的一个，他们和雅各，以东和雅各是双胞胎的兄弟，是在血亲上最亲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民族。然后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是相当独特的，因为有血亲的关系，当然他们住的这个关系也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那以东呢，他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他起的作用呢，从雅各那个时候开始，就以撒以后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到希律王。那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他们起的作用很大，包括希律王，他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和以色列的交盖，他们之间互动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内容。那他们的这个内容呢只有这么一段，那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内涵是有关以扫和雅各，有关以东和以色列的，那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今天这个课呢，我可能多花点时间讲以东啊这一个国家历史和他整个跟以色列的互动和最后的他们的一个结局，然后再讲以色列。那上帝把这两章放在一起呢， 这一个比较呢是很奇特的，很特别的一个比较。那以东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以扫的后裔。那以扫和雅各之间呢，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争执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利百加怀孕，怀了以扫和雅各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痛苦。痛苦是什么呢？是腹中这两个胎儿就相争，这两个双胞胎在母腹的里面就相争。那利百加呢就很痛苦，那他就跟神祷告，那上帝就告诉他呢，将来呢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呢是以扫先生出来是老大，雅各后生出来是老二，但是呢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名分呢，在神的旨意当中，雅各是取得了继承的这个名分，叫灵性上的长子的名分。以扫呢有肉身的这个名分。那有关长子的名分呢，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个里面呢，雅各和以扫之间的互动，有关这个属灵上的这一个真正的益处的寻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这个里面我们就放在这边。然后在以东和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呢，有很多的交界。这个交界呢，不单是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他们之间有非常多的切合。那这个切合呢，在旧约的里面呢就有。如果大家还记得呢，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扫罗追杀大卫，他曾经呢杀了挪伯地的祭司80个。祭司和家属，那真正动刀杀人的是谁呢？多益。这个多益呢是以东人，他不是犹太人。那他呢做这个扫罗的司牧长，那个司牧长是帮他管这些的羊群呢，管他这些财产的。那这一个人呢，他也告密大卫，大卫到挪伯的祭司那边去躲，躲了以后呢要了饼，后来他逃离，逃离以后呢，那多益呢看见这个事情，他就报告了扫罗。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历史的当中呢，以东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互相有这么一个互动。然后呢，以东这个民族或者是这个国家，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仇视呢是相当的厉害，那个仇恨呢是从头到尾的仇恨。那这件事情呢是上帝严厉责备的，责备他们仇视这个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所看的上帝对以东人的责备，就是他们仇视以色列。那以东人呢在跟以色列的交战的当中，有一段的记载是在历代志下的25章11到12节，讲到当时呢他们和以色列人打仗啊，他们杀了以东人10000人，那这10000人呢是从山崖上丢下去把他们摔死，那那个是战败以后呢得到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惩罚啊，把山崖啊从山崖推下去。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新约呢，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4章记得的话，耶稣在他的老家啊，在加利利啊，他们老家拿撒勒，在会堂里讲完道以后呢，这些拿撒勒的人呢就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们要杀耶稣的。那后来耶稣从他们中间走过去，那这是对一种的所谓的他们仇视的人一种的惩治。那在整个的这个互动的当中呢，他们呢在历史当中这么个互动，那以东人和以色列有附庸国的关系，然后呢他们也有互相的彼此的战争的关系。那整个历史的当中呢，以东人呢基本上是被以色列人呢降服的，他们能够不太能够胜过以色列人。然后呢在以东人的历史的当中呢，他们在哪一段时间在以色列当中起的作用很大呢？就是希律王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呢和耶稣之间的这个互动，那希律王呢要讲他们这个历史，以东国呢他们在整个历史当中比较强盛的时候是公元前的680年左右，这个时间他们是最强盛的。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呢也没有攻占以色列，但他的领土扩得很大， 一直扩到这个埃及的边境。如果你看这个以东的这个地图哈，它在这个地中海的最下端的那一个小圆圈，然后呢它领土扩到埃及的边界呢是很远的，过了西乃半岛那个地方，是相当大的一个边界。但是它的兴盛呢没有多久呢就消失了。那这个消失点呢是巴比伦当时攻占以色列的时候，就把以东人呢就打败了。那以东人呢后来就开始衰弱，最后呢他们也受到了这个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攻击。所以以东人后来呢他们逐渐挪移，因为战争的缘故逐渐上下挪移，最后呢他们和以色列人的混居呢比较厉害。所以后来很多以东人呢他们规划成了犹太人，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那我跟大家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规划成了犹太人，我跟大家讲了以后你就知道哈，那个人物很重要。然后呢在后来巴比伦以后的那段时间，几百年的时间，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人呢把以东人叫做以图买人。那以图买呢是再往上面的一个交界那一块的地方。如果你读这个马可福音的里面呢，他有讲到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有以图买的人过来要找耶稣的。那个是他已经分散，已经不成为国家了啊，以东人哈、已经不成为国家，甚至连他本民族的那个 identity 大概都没有了。到后来他已经没有称为以东人，就是以图买人，但是他们确实是以东的后裔。那这个是历史这里面的。那在他们以东人的这历史当中呢，和以色列人比较交结比较多的时候呢，是在公元前的这个第二世纪，大概公元前170年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这个战争比较激烈的那一段的时间。那段时间呢以色列受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盛，罗马帝国是到公元前大概70年左右才开始强盛，公元前的300年到100多年呢是希腊帝国比较强盛，还要加上一个国家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帕提亚帝国。那帕提亚帝国是哪里呢，是波斯帝国。那波斯帝国呢他们后来向地中海这边延伸，它的领土呢比较大，波斯后来被希腊帝国胜过了，但是它仍然有力量。最后呢它过来和罗马帝国之间还有一争啊，它叫帕提亚帝国，大概有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那这三个国家呢都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呢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个时候埃及已经没有力量，埃及是一直是被攻的啊，被希腊被罗马啊被打的，埃及已经没有影响力了。那主要是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当时我在38、39章我会讲的，那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的记录哈。然后呢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呢，希律的父亲他呢在这个当中出现了。那希律的父亲呢他原来是在马加比帝国。马加比是谁呢，马加比呢原来是犹大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个祭司长。他们后来没有立王，那他们立王呢是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的在犹大国呢被立为王，但被立为王并不是犹太人立他为王，是帝国立他为王。所以马加比的那个时候呢立他为王的呢是希腊帝国的人。后来呢希腊帝国呢他们开始呢在犹大国呢要实行他们的希腊政策。那希腊政策是什么呢，他们是要把犹太人希腊化，要把犹太人的这个圣殿呢要变成拜宙斯的，不让犹太人呢守安息日，不让他们行割礼，要让他们吃猪肉。那这个情况呢现在在世界某个大国呢正在发生。所以用宗教呢要把这个犹太人呢变成希腊化。那个时候马加比呢他们就起来反抗，就强烈的反抗，就开始产生了这个战争。那马加比这一个家族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家族，他后来有儿子，有几个儿子在整个这战争当中呢起了很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从历史往后推到后来，马加比家族呢有一个大臣 就是希律的父亲啊，叫希律王哈，大希律的王的父亲。那他的父亲呢，是规划成犹太人的以东人。那这个你就了解了哈，希律的父亲是以东人，但是他规划成了犹太人，他就在犹大国的当中呢，担任一个大臣。那他呢很厉害，骁勇善战，很有这个政治策略，他很会和外邦的那些的强国呢拉关系，然后呢给以色列人地呢争取利益上的好处。这个是希律父亲厉害的地方啊，就是外交的能力非常强。那希律呢，他的父亲呢是以东人，希律的母亲呢是阿拉伯人。那在这一个历史的当中呢，后来呢推到了什么呢，推到了公元前的64年左右，那时候罗马帝国非常强大了。那他有一个将军叫做庞培的，他就开始发兵开始打，打了以后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把这个希腊帝国开始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以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就立了希律的父亲在整个犹大国做一个掌权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出来一个势力，我刚才讲到叫做帕提亚人。帕提亚人他们又攻进来，他们跟罗马帝国作对，又立起来另外一批的另外一个祭司啊，叫安提戈努的这个人。那他们呢又开始呢把罗马的势力又开始打败。后来呢希律和他的父亲呢就逃去了罗马。那逃去罗马以后呢，罗马帝国在大概主前的大概40年，他们就立了希律呢做犹大帝的王。因为那个时候呢他需要用希律，后来他就派了这个罗马的这个军团和希律一起就攻打了犹大帝，最后呢就把这个帕提亚人呢打败，打败以后呢希律呢就在犹大帝正式的做了王。那这是整个希律的以东人的家族在犹大国啊，或者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他们所产生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呢最后就产生了希律王后来要杀耶稣啊。那希律王后来被这个上帝派虫子把他咬死了哈啊，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但一般的在历史的记录当中他大概不会这么记，他就说希律死掉了啊，是大概是公元第四年他就死掉了。那那个时候就是耶稣他杀了个婴孩以后啊，后来这个怎么样哈，这个历史时间呢大概不一定那么 match 的哈，那他是死掉了。那整个就是这个以东人呢，当希律王死掉以后，后来他逐渐的这个衰弱以后呢，以东人后来就没有了啊，就完全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在这个整个的中东那个地区原来的以东这个国家你去看的话，你也找不到任何的痕迹。他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被约旦和以色列呢那个地方是分开的分别占领了。那以东已经没有了，这国家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以东的这个历史。那以东这个历史呢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经的当中，在旧恩历史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从他们当时在利百加母腹当中的争斗开始，然后上帝预言在创世纪第25章上帝预言呢，那我这个读给大家听一下哈。25章这里呢这个就争斗了，争斗以后呢利百加22节孩子们在他府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为什么活着呢，我说利百加哈，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件事上帝的预言， 那这个预言呢，最后成为一个重要的属灵教训。这个教训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第九章。那保罗在这个教训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的，讲什么呢？讲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的绝对性。那在第九章的时候呢，保罗先复述了当时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后来到十四节他就说，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讲到上帝拣选的绝对性是在雅各和以扫的这个互动的当中，这两一个双胞胎的这么一个兄弟之间，上帝所制定的原则，拣选的绝对性和上帝恩典的绝对性，在这一对双胞胎的当中展现出来。那在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特别讲过这一段，以扫和雅各呢，他们生出来 by naturally 按照一般的我们所说天性来说呢，以扫是比较粗犷、比较单纯、比较豪爽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按照一般天性来说呢，你会喜欢他，大概对人比较没有害。雅各呢是一个安静、一直老谋深算、一直在算计的那么一个人，在一般的人看来说呢，雅各这个人呢比较危险啊，你跟他在一起不小心就被算计了。那雅各呢有一点这个拉班的特质啊，他的岳父拉班就是一个这个唯利是图、老谋深算啊，这个这么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在人的天性上，你看你似乎会喜欢以扫，但上帝拣选了雅各，那雅各后来就会被上帝塑造成一个圣徒，20年的痛苦。那以扫这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就是个罪人，那他那个罪呢产生所有的罪行都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从这个里面要看出来上帝的拣选的绝对性，不单是我们单单如果以为说上帝拣选只是拣选他得救，不是啊，上帝拣选要把他拣选的恩典做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要在他身上塑造出一个圣徒的生命的。那这个圣徒的生命是超过世人的所谓的天性的任何的所谓的好。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哈，我曾经给一个传道人，我更正一下，这世人说他比基督徒好，不是的哈，他好不了的，他是个表面的行为。真正的基督徒被上帝塑造成圣徒的生命的时候，世人是无法相比的。那个好是绝对的好的啊，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拣选的恩典，在以东和以色列，在雅各和以扫的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是展现上帝的作为啊，这是有关以东的啊，这个具体的我把它从历史的角度一直讲到它整个的这个到最后结束啊，这么一个结局啊，这是有关以东的。好，那我们就回来来看这个经文哈，我们看一些经文啊，在经文的里面呢，上帝对以东呢就责备，35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向希尔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呢，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使人惊骇，我必使你城邑变为荒凉。那第五节，因为你永远怀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那这是上帝对以东的责备。那这一个责备呢，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责备亚摩利人。上帝责备亚摩利人是一定要灭掉他，因为呢，当以色列人路过的时候呢，他在后面杀了他的那些老弱病残。那这样的一个天性都是罪人，但是这样一个天性是上帝非常恨恶的。 啊，本身在天性的层面，上帝是恨恶的，都是罪人。那这是一个要点。然后以东人呢，对以色列人的仇恨是永远怀恨的。那他和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他永远怀恨的。那这是一个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他们对他们的恨恶。那你说这个恨恶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罪性。因为呢，你说是长子的名分吗？那以东人他不再在乎长子的名分的。啊，包括希律他见到耶稣，他也不会对这个永生产生兴趣的，是吧？他还要杀了他的，他不在乎这个。那是财产吗？实际上，雅各回来以后，他就算次子没有长子的名分，他也应当分得以撒的家产一个部分。比如说长子分成双份，他至少有三分之一吗？没有的，雅各一分钱都没从那里拿，全部给了以扫，他都是从拉班家回来以后带回来的。所以从这个上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恩仇的关系来说呢，并没有欠以东，也没有欠以扫。但是这种的仇恨呢，就是人内心深处的罪性。我跟大家讲，这种罪性呢，在中东地区你会看呢，是挺可怕的。中东地区的人，我不是民族歧视哈，我没有这个歧视哈，他们呢那个残忍度是超过一般其他民族所想象的。你就看这个卡扎菲他死了以后，你看他们怎么对他，那个残忍度是非常可怕，他对人的那种的虐待是非常可怕的。就那种的罪性，那个地方的邪灵所产生对人的那种的罪性，他们会把人献为燔祭的哈，他们拜假神在那个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啊，那个撒旦的作为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一个仇恨，这是上帝所说的对他们的报应。然后呢，我就不多读哈，我再读第十节。因为你曾说，这两国这两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以东人一直想要获得以色列，一直想要占领以色列，一直要想把这个国家呢成为自己的归属。那到最后得逞没有呢？有一小段得逞，因为希律做了犹大王，他们经过这个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曾经有一小段，但是最后呢他是并没有得逞。这上帝就惩治他啊，这个是以东啊。那讲到这里呢，35章呢我就把它讲完了，因为我不想读太多的经文，这经文里都有很多的这个描述，我就不多讲了。那在历史当中我讲到这些的历史的事件发展的过程，大概的重要的事件讲了以后呢，你就会了解啊，大概上帝的作为是怎么样，在以东的这个作为。那我们下面要花点时间看36章啊，36章。那36章呢是对以色列的复兴，36章37章都是对以色列的复兴。那37章我会专门讲一课。那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呢？37章主要是讲到灵性的问题啊，36章呢是国家性，是你看着外在的这个事情，37章讲的核心，讲到本质，讲到灵性的问题啊。那我也再次说，我在讲这个以西结书讲到这个第一课 introduction 的时候，我就说37章呢是给以色列人讲的啊，对于外邦人来说有一点意义，但是呢那个核心并不是外邦的啊。所以请大家看经文的时候要看圣经的背景啊，我们大概要跟自己的这个互相的关系要把它摆正哈 啊。那36章呢讲到上帝对他的复兴，那这个复兴呢他有些的经文我在里面跟大家稍微要描述一下。他讲到第一节，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岗都要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那 啊，包括近代历史，以色列的臭名呢一直是有的。那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实际上呢在以西结以后，一直到了耶稣的时代，也一直到今天，他们在地上所展现出来的情况，他们名声不好的。那除了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是受屠杀，大家有一种一般的怜悯的心态，说那么多人被杀死了，但是呢他们在一般的社会的行为当中，他们一直名声是不好的，包括二战的时候，包括今天。所以犹太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影响，有很多糟糕的人，比如说马克思，马克思是犹太人，他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产生了非常多的可怕的灾难，这个是马克思所造成的。也包括近代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的，那他对整个的人类的精神的这种的摧毁是非常可怕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出了很多的名人，出了很多可怕的对人类历史有摧毁性的一些的人物，包括今天我们眼前所看的在世界上那些的很厉害的犹太人，他们对人类历史不是好消息啊，他们做了很多很可怕的恶的，所以上帝惩治他们，这个绝对不是白白的。到今天为止，他们那个臭名还没有真正完全的抹除。OK， 在美国的大选，你看啊，犹太人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历史当中他们做的事情。那上帝说呢，这些事情呢有臭名，但是我会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到37章是个根基性，到36章呢是讲到说他在形式上表象上会改变，那这个是后来的情况啊。那到今天呢，我们仍然在这个中间在看，看上帝的预言，看以色列他们的情况，然后看末日的这一个方向，我们仍然这样来看。好，那到第五节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呢外邦人和以东众人。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以色列不管他们怎么不好，外邦人欺压以色列人，上帝都要惩治他们，因为外邦人的起点是因为恶，是因为恶，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这个是上帝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互动。OK， 好，第七节，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以东人啊，这是一个例子。然后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五节，那这段呢也是很多的描述，在这个里面呢比较核心的呢是讲到呢，他们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要重新回来啊。十节说呢，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然后呢十二节，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也不再使你们丧子。 OK， 是讲到以色列呢他们会复国的。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这里面呢他讲到说，上帝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说以色列家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在荆棘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血，又因他们以偶像污秽的地，就把他们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啊。十九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照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那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惩治在历史当中发生。当时以西结的这个时候呢，我说还没有做到绝对，在耶稣以后呢做到了绝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四散的列国是绝对的这么一个预言。二十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他们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这是以色列人在地上被散居两千年的结果，犹太人。那他们在地上散居 有两个特点，一个呢，他们一直守住他们民族的身份，没有被完全归化，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上帝的选民。那另外呢，他们到处去流散呢，也确实是呢羞辱，说这是上帝的选民，你看被赶得到处去逃窜啊。所以以色列人呢也曾经逃窜到中国啊，在中国有两个犹太人的聚集地，一个是东北哈尔滨啊，我的老家，是从俄罗斯那边跑过来的，一个是上海，有很多从欧洲那边跑过来的去躲避啊。我也跟大家说，上帝会因为恩待他选民的缘故，他会恩待那个地方的人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作为。那不管他们怎么恶，你去恩待他和去虐待他，在上帝面前得到的这个回应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然后呢，上帝的名呢会被羞辱啊，这个选民被四处赶散。OK， 22节到32节哈，这一大段，那这里面呢，他讲到几个要点，讲到说以色列家啊，22节哈，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道德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这件事情，看什么呢？上帝和以色列人的互动，上帝呢，他讲这个互动的原则，说什么呢？我不是为你们，我是为我自己的名，要让神的名显为圣，因为神的名被亵渎了。那以色列国被赶散，神的名被亵渎，到底是神被羞辱呢，还是神没有被羞辱呢？这个是我们要看的。从公义的层面，上帝的名没有被羞辱。属神的选民，你必须要活在公义的当中，你行恶就会被上帝惩治，没有的。但是从一个表象上来说，是的，这是上帝的选民落到如此的光景。那这一个情况呢，是一直并行的，不光是以色列人，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多的信徒，我跟大家说，当他的信仰不好，或者说那个教会的信仰不好，他会使神的名受羞辱的。那这个羞辱呢，不是羞辱了神的公义，是在神的大能的面前被外邦人所耻笑。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我们跟神的互动到底是在哪个层面。所以以色列人呢，上帝是和他这样互动的，然后呢，在他们身上显为圣。他是怎么显为圣呢？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中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本地。所以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呢，神的名有没有被高举？有。但神是因为他的大能被高举，但是呢，并没有说神不顾公义。那这个点上大家要看，以色列复国，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呢，在这个作为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绝对不是一个只有能力的一个，好像一个强大的君王，不是的。上帝的公义一直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和他并行的。所以以色列被赶散这件事情，他们杀了耶稣被赶散，全世界都知道，是吧？但是呢，他们仍然是上帝的选民，全世界人也知道。然后他们复国以后，他们说上帝的选民复国了，全世界人也知道。那上帝在这个作为的当中，他的那些的作为，他的本性，他要彰显的，那没有一样是出现问题。 OK， 好，那我和大家再继续说哈，现在以色列复国还没有到达上帝让他们复国的那个终极的结果，还没有。他们真正的复国的终极的结果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他们真正活出那个良善和神的公义的，他们到目前还没有， not yet， 甚至还距离很远。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一步步这样向前推进的。 啊，我们看到一些的 sign， 一些的印记看到了。那二十五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这是重点。上帝让他们复国，重要的是要洁净他们。然后呢，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那这段经我们都很熟了啊，新约也有引。那在以西结书的前面啊，在十一章啊，那里面就已经有讲这段话啊，大概经文是一样的。那段话呢，是在以西结在异象中到圣城的时候，上帝给他的预言，说将来会做这个事情。那到后来呢，是一个实际的事情的一个演绎，在这个里面呢，又是将来的一个预言啊，就是两次出现这一个词。那这个信心和心灵，目前从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国度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没有看见。OK， 那这个看见呢，会在将来实现。那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说呢，所有的基督徒真正信主的，这件事情实现了，从个体性上是有的。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被上帝除掉了石头心，换成了肉心，给了一个新心，一个心灵。那在这一句经文的当中呢，是讲到呢有一个要点，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讲，是讲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个转换。因为耶稣呢，他一直讲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请大家了解。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犹太人讲的。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没有旧约的，我们只有一个约，叫新约。那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是讲到旧约和新约的转换，是犹太人。那这个旧约和新约的转换到底转换了什么？怎么转换过来的？那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个转换的标志到底在哪里？这如果要细讲的话，需要很多的这个话要讲啊。那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这个事情，但是我跟大家说呢，这个新约和旧约的这个转换的一个要点，就是这句经文。这个经文叫做除去石头心换肉心，然后呢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这个是讲圣灵啊，圣灵是新约和旧约转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也是个核心点啊。那细节的话以后我还有时间我再讲。那这个是这一个要点，上帝的预言。那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民族性的这个上面还没有实现，在个人性的上面是有的啊，我们也体会到了啊这件事情。 OK， 好。那如果二十七节，当他的灵放在里面以后，什么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然后这个里面到二十八节，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二十九节，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OK， 那这句经文目前在以色列的民族性上没有实现，或者说还没有 not yet， 还没有实现。但上帝预言说这件事情要实现的。好，使你们多结果子啊，在物质上的供应。三十一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行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恶的事厌恶自己。那这件事情没有实现，所以现在以色列很多犹太人啊，我们说那个 orthodoxy 的那些叫做啊传统的这个信徒，他们仍然以选民为自豪为自尊。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厌恶自己的这个地步啊，因为那个心灵还没有赐给他们啊。那赐了以后呢，他们才这样子啊，所以他目前整个以色列的国度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好，三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义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三十五节，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如伊甸园。这荒废 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三十六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那这个是外邦对以色列的一个认可。那现在呢，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对以色列的认可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目前以色列四围的外邦人和他们之间仍然有敌对的关系啊，最近有几个国家签立了这个合约，那这个签立合约呢，只是国家政治和这个对耶和华的作为的这个认可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没有。三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的守节做祭物所献给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充满。那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家的最后的末日的预言啊，在以西结书的当中呢，对于家的预言到这里了，到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就是描述成就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是预言 ，OK， 三十六章。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以东人与以色列人是双胞胎兄弟的后裔，为何持续仇恨以色列人？和人的罪性，人的罪性。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怎么说呢？亲人之间的仇恨可能比没有关系的人的仇恨可能更大，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亲人之间的那种的怨恨可能比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的怨恨更难解决，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个是人性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按照我们一般的推理，应当是亲人之间更好，但是呢，你走到另外一边的话，会变得更可怕，啊，老死不相往来的，可能是亲人之间，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罪性当中的一个问题啊，我就不多讲了哈，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我需要多讲一点，你信主的第一个转变，你核心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啊，就是你和你亲人和好。这是你信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你的亲人和你最亲近的人原来有过很多困难的，有的问题的，你先跟他们和好，这个是我们信主和不信的区别。那不信的人他们会在这个点上会越陷越深的，越来越可怕的 OK， 那信主的人在这个点上要胜过的啊，这个是 我想提一下的哈，因为这个可能会触到很多人的你内心深处最痛的一个地方，但那个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和覆盖在解决的地方 OK， 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以东人与以色列人有如此亲密的血缘关系，为何没有因此更加得到救恩？那他们呢，没有被上帝拣选，他们一直活在仇恨的当中，所以对神的恩典呢，他们是拒绝的啊。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也跟大家说，你的亲人和你原来的关系如果不好，你信主以后和他恢复了很好的关系，真的是他得救的一个帮助的，否则的话呢，他知道你信主了，然后你和他仍然是带着很深的一种心理的这种的结在那边，他可能会对这个信仰会排斥的，你了解吗？啊，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和你最亲近的人和好，这个是蛮重要的，对福音来说很重要的哈。好，第三，上帝向以色列人回心转意，不再惩治他们，是因为他们认罪悔改了吗？那这个起点必须是上帝的怜悯，第二样条件是必须他们悔改，不是因为他们先悔改，没有可能，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人连悔改的心都没有的，人能够悔改是因为上帝施恩怜悯他，他对上帝的施恩怜悯有回应，他产生悔改，这个是要点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期待一个没有蒙恩的人他有悔改，没有可能的。 啊。然而我们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蒙恩了，你一定要悔改，这是要看的啊。蒙恩的人在神面前才能够悔改，起点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必须要回应的。第四，上帝把污秽应许地的选民赶去外邦，使自己的圣名被亵渎，是自取羞辱吗？不是的，这是上帝他的圣名的彰显啊，因为在以色列地，他们所拜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这是周围的外邦人都知道的，所以上帝要在他选民当中显出他的圣洁来，如果他们污秽，上帝要赶出他们，所以上帝的名是被荣耀的，是被高举的啊，所以以色列的神是被周围人羡慕的啊。大家还记得亚拉伯的太监，他们到以色列地啊去拜这个耶和华，他们知道这位神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他们也会啊在这个当中会认可的。OK， 好，第五，上帝拯救选民是为自己的圣名，是否与上帝施慈爱给选民彼此有矛盾？前面说上帝我拯救你们是因为我的圣名，不是因为你们，是矛盾吗？上帝的圣名本身有圣洁、公义和慈爱，这些内涵是一体的，不能上帝有慈爱所以他就不顾公义，他就不再有圣洁，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上帝他以他的慈爱要把人带到公义和圣洁的里面，如果人在神的慈爱面前抵挡神，不行公义，贪爱污秽，那上帝会弃绝他，这个关系是这样子的。 OK， 第六，上帝应许除去选民的石头心、换肉心，赐圣灵给他们，以前没有圣灵吗？这一段可能我没有办法讲得太细哈。这个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转点，对于选民来说，对于选民哈，特别讲的犹太人，那以前没有圣灵，当然有圣灵的，一直有圣灵的，但有关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啊，赐给一个新心和心灵这件事情，这个是耶稣降临以后所立的新约的一个重要的转点啊。我没有时间讲，我以后可能需要的话我讲一篇道要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里面内容太多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那圣灵一直有的，我讲过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 那 God 是 Elohim， 就是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灵一直是有的。那这个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哈，我就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哈。第七，选民回归追想以往的恶行就厌恶自己，为何不是蒙恩后肯定自己？那这个点我提出来呢，特别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挺重要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反合的一种的心态，当我们信神以后，蒙恩以后，我们得救，神给我们得救的应许，我们的心态呢是厌恶自己，不是喜欢自己。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这个心态是健康的吗？因为在近代的福音派的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宣扬，说你信了主了，你从此神赦免你的罪了，你就洁净了，你就圣洁了，你就开始很开心，你就很喜乐的生活啊。如果你不喜乐，如果你活得不开心，那你有罪，你轻忽了上帝的救恩啊，你没有明白上帝给你那么大的恩典，你应当一直很开心才对。曾经有个牧师说，不喜乐就是罪，那这种呢说法呢，都在圣经上缺乏依据。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这个厌恶自己是什么？是认清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是真的厌恶自己活在罪中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叫厌恶自己，是真实的、准确的看自己。 是被神的圣洁光照以后对自己正确的判定，也因着正确的判定才能够真正的悔改，走圣洁的路。这是对的基督徒的生命状态，不是活在一种虚假的自我唯一自己觉得圣洁的那种所谓的喜乐，那个是错的，那个是误导。所有的信徒，当我们是被神的圣灵光照以后，被神的圣洁光照以后，我们都在神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你竟然拣选我，让我跟随你走义路，我就跟随你走义路。那这是对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上帝在预言当中说，以后以色列人会变成这样的。那这是对的信仰的状态，所有的基督徒也应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信了主以后，我就从此我就喜乐了，我就没有罪了，我就一直是圣洁的，我做的什么都是对的。我跟大家说，那是一种的错误的对自己的判定。所以这个是在这点上我稍微想强调一下的。OK， 好，后面天空题，我们很快哈。第一，蒙受救恩的人心中有饶恕，没有救恩的人心中难饶恕。我讲的特别这个以扫和这个雅各哈，以东和以色列，你蒙恩的人，你心中要有饶恕的，所以呢，你应当去饶恕那些和你有一些矛盾的人啊。第二，得到救恩是因为上帝拣选，得到救恩是因为上帝做工啊，这里面很重要，上帝拣选并且做工啊，要把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第三，人的悔改来自上帝的施恩，人的悔改来自信心的回应。悔改的起步是神施恩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用信心回应他，我们真的愿意悔改的。第四，上帝的大能彰显自己的荣耀，上帝的公义彰显自己的荣耀。上帝两样都有的，大能和公义是并行的。第五，上帝对选民的作为展现圣洁，上帝对选民的作为展现恩典，圣洁和恩典是并行的，没有恩典我们都要死掉的，没有圣洁我们是活在罪的里面，这两个都不对的。第六，赐圣灵的应许从耶稣开始，赐圣灵的应许从新约实现。那这个我以后要再把它讲细一点，这里面可能大家可能会产生误解。第七，蒙恩的人会认识上帝的圣洁，蒙恩的人会认识自己的不洁。蒙恩的人会认识到自己是不洁的，被上帝的圣洁光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过了一分钟。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天父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你在2000多年前的预言，看到今天整个世界和时代的发展，我们在你的预言当中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的坚定，也看到你预言当中很多的经意，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真正不重蹈以色列的覆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当中，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